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同治元年4月，何桂清一案进入审判程序，言官们纷纷上书要求严判，苏常申民更是义愤填膺。负责审判的刑部郎中余光桌是常州人，由于他痛恨何桂清祸害桑梓，定罪时提出了加重处罚。他在定案报告中称，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按清吏处斩监候，秋后处决，但何犯击杀请愿父老，恶心害理，罪当加重，提议斩立决，也就是不等秋后立即执行。但朝廷认为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一慎，于是召集廷臣会议广泛征求意见，不少书臣纷纷上书为何桂清求情，其中大学士礼部尚书齐俊藻就为之周旋。齐俊藻的奏书云，以前仁宗睿皇帝说过，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此不合法度。尽管为何桂清说话的人不少，但反对的同样不少。主张杀何桂清的意见认为，失地当斩，行赏大政不可谓谬意所扰，今欲平寇而先毙陶帅，何以振作军心？刑部尚书赵光也称，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就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之时，为了求生的何桂清也在竭力为自己辩解。他说，自己弃长就苏不是逃跑，而是听从部下的请求，欲保饷原重地，此事有薛焕等人的秉读可为佐证。这个言下之意啊，就是说弃常州之举不是逃跑，而是战略转移。如果这一说法得到认可，此案的性质将完全改变。但让何桂清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苦心辩解非但没有拯救他的性命，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而原因就在于曾国藩的落井下石。曾国藩，晚清赫赫有名的人物，湖南人，进士出身，曾在朝中任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不过咸丰10年，在江南大营二次溃败之前，曾国藩的地位远没有后来那么显赫。当时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也不过是一支民团性质的非正规部队。然而江南江北大营的先后溃败，却使曾国藩和他所领导的湘军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853年，自太平天国定鼎南京之后， 清军调集重兵加以围困。钦差大臣向荣结营于朝阳门外，也就是江南大营。同时，另外一位钦差大臣齐善结营于扬州，视为江北大营。两大营相互对峙，不仅对天津形成了包围，而且使江苏大部分地区得以屏障。可是1856年和1860年两次兵溃，特别是1860年江南大营的二次溃败，使清政府对一向所依恃的绿营兵完全失去了信赖。现在还得说说这个清王朝的军队建设呢，始于八旗，是努尔哈赤打江山时所创立的制度。咱们都知道，这个八旗军向来以勇武善战而扬名于世，那骑射功夫尤其了得。清军入关以后，八旗军逐步扩大，先后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不过，习惯上大家仍然称之为八旗。但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加之承平日久，八旗兵士养尊处优，日渐腐败，几乎连仗都不能打了。就这样，绿营兵便起而代之。这个绿营兵又叫绿旗兵，是由汉人编练的部队。由于使用绿旗作为标志，所以有绿营或者是绿旗之称。早期的绿营兵在平定边乱、拓展疆土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可是，到了雍正时代，同样陷入了腐败的怪圈。这种状况到咸丰帝时是愈演愈烈，不可久仰。表面上看，绿营兵倒还像是一支军队，实际上却是纸糊的老虎，不堪一击。和平时期可以摆摆样子，可这太平军一起，绿营兵的无能便暴露无遗。当初洪秀全金田起义时力量还很小，只有数千人，可那时的绿营兵数万数十万人马，硬是拿这个洪秀全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一路攻城拔寨，直到打到了江宁。原来啊，这个绿营兵的战法是只追不堵，就像是那稻田里轰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咣咣的敲锣，这鸟一飞走便算大功告成。所谓的收复失地不过是等太平军撤走以后捡个便宜，当然了，这功劳啊还是要照报不误。至于斩获的长矛首级多少多少，更是令人生疑。据说很多无辜的百姓成了孤魂野鬼，被拿来充数，成了绿营官兵升官发财的资本。那这就是绿营兵啊。绿营兵的腐朽无能使得大局日益糜烂，可太平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眼瞅着绿营兵无力保护地方，一些汉族地主士绅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办起了团练，以图自保。刚刚登上大统的咸丰皇帝为了抵御太平军，也积极地支持各地兴办团练，先后任命团练大臣40余人，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一位。1852年曾国藩丁忧回籍，这个丁忧啊是古制，当官的家中父母如果过世了，必须出缺回家守孝，时间一般是3年，当然也可视情况而定。在封建时代，百事孝为先，当官固然重要，但尽孝道更为重要。曾国藩母亲去世后，他便遵旨回乡，恰巧这时的太平军打到了湖南，曾国藩便偷眉而起，创建了湘军。湘军呢，其实是国家体制外的军队，说白了就是一个四无单位。您说什么叫四无啊？就是无边、无权、无饷、无印，跟今天的三无产品有的一拼。怎么讲？ 所有的经费包括兵饷、粮许、武器、服装等等，国家是概不负责，全得自己筹措。用今天的话也可以讲成自收自支的性质，也就是国家给你一个名头，其他的对不起，您自己想办法。然而相对于全额拨款，当然了，这个全额拨款是现在的说法，清代的文件是叫全资国弩。相对于全额拨款的绿营兵来说，自收自支的湘军虽然不拿工资，却比这个拿工资的绿营兵更争气更管用，不久便渐渐打出了名气。尽管如此，直到1860年前，湘军始终处于配角的地位。当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津时，湘军却在安徽、江西、湖北等地进行外围作战，就像是打游击一样。不过这种局面在1860年发生了变化。由于江南大营一溃再溃，清廷对绿营兵的无能表现是失望之极，为了挽救局面，不得不倚重各地的团练，湘军也就由此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1860年6月26日，朝中重臣正亲王端华、怡亲王载桓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这个奏折是这么写的：夫为用兵之道，想许为要。今天下用兵十年，想积节矣，而弃无成效，不得不做改弦易辙之计，不用兵而用民。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民心既得，则不必全资国弩，并可协济军粮。此目前北戍省固守封齐以遏贼势之第一要务也。这份奏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也就是朝廷要舍兵用民了。出此改弦易辙之计，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绿营兵实在无能，不足以信赖，而另一方面，用兵十年，国库空虚，依靠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来供养军队早已经力不从心，所以只能是另辟蹊径，也就是不用兵而用民。用民的好处是不用国家拨款便可以协济军粮，因此这两位亲王认为这是当前改变战局的第一要务。其实这真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早在朝廷决定舍兵用民之前，湘军的将领们便看到了这个趋势。1860年4月，湘军的重要人物陆续来到了安徽宿松。这些将领中有胡林翼、曾国荃、李元度、左宗棠等等。此外还有两个安徽籍的重要人物，也就是李家二兄弟李汉章和李鸿章。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宿松当时是曾国藩的湘军大营所在地，这么多重要人物云集宿松，会商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江南大营溃败后的江南局势。应该说 这是湘军由配角转型为主角的一次重要会议，历史上称肃松之会。在这次会议上，湘军的将领们志在吴越，真是跃跃欲试。大多数人都认为江浙为苍鱼根本，京师性命所系，如今金陵溃败，丹阳蓟县，苏州是岌岌可危，苍鱼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这时候湘军应该站出来接替江南防务，胡林翼干脆提出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也应该由湖南人担任，当然了，他所指的就是曾国藩。这个胡林翼是谁呢？当年是一位湘军名将，只可惜死得早，名气啊反倒不如左宗棠和李鸿章那么响亮。其实啊，就当时的地位而言，曾胡左李，您瞧瞧，这个胡列第二位，仅次于曾国藩。胡林翼不仅是个军事家，还是一个战略家，在某些事情的看法上，胡林翼甚至超过了曾国藩，其洞察力敏锐过人，具有超前意识，历史学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就在这个肃松会议上，胡林翼的大胆预见便在几个月后一一实现，足见其战略眼光的不同凡响。胡林翼对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在肃松会议前后，他多次阐明自己的见解。江南大营溃败后，湘军的工作重心应该向江南转移，我们不能再唱配角了，咱得接手江南防务，这是当务之急。胡林翼还分析说，这江南财富是富甲天下，控制了江南就相当于控制了江南的赋税，所以接手江南防务不仅是政治上战略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您琢磨琢磨，作为自收自支单位，搞钱那是头等大事啊，有了钱饷源就有了保证，这一点至关重要。胡林翼的见解那是相当具有煽动性，湘军将领听了以后摩拳擦掌，都按捺不住了。但是一向稳重的曾国藩却持谨慎的态度，插手苏南，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啊！它意味着湘军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张。作为一个在籍的侍郎，一个非正规军的统帅，这样做会不会算越位呢？甚至会带来朝廷的猜忌呢？曾国藩不得不加以考虑。的确，中央的态度当时尚不明朗，汉人统兵一向为满人所忌，尽管不断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是朝臣中已经有多人上书呼吁重用湘军以挽颓势，但是朝廷却迟迟没有表态。曾国藩的谨慎除了顾及朝廷的态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担心插手江浙可能引起何桂清的反对。何桂清是1854年出任浙江巡抚，后又升两江总督，在江浙经营了数年，党羽众多，其势力是盘根错节。在何桂清得势之时，甭说曾国藩了，就连何春何桂清都不放在眼里。曾国藩对何桂清的做派那是相当反感，这事儿还得追溯到1855年。曾国藩困守南昌时急需援助，可是与江西毗邻的浙江却支持不力，当时任浙江巡抚的就是何桂清。后来何桂清升任两江总督，双方更是摩擦不断，明争暗斗。不过当时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尚未形成气候，不得不对何桂清有所收敛和忍让。然而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就在曾国藩还在小心观望之时，局势又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江南大营的溃败和局势不断恶化， 朝廷不能再犹豫了。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朝廷只能依靠湘军，依靠曾国藩了。尽管心存顾忌，可出此别无选择。6月8日，在常州失陷后，朝廷将何贵清革职，谕令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8月10日，在太平军攻克苏州和松江不久，朝廷又迫不及待地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江南水陆各军均归曾国藩节制。至此，湘军终于完成了转型，由一个地方性的团练部队完全取代了国家正规军的地位。曾国藩也由一个在籍侍郎成为了执掌东南半壁军政大权的最有权势的人物。这样的局面，何贵清做梦都想不到，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何贵清要为自己的愚蠢和错误付出代价了。何贵清案发生以后，其实高层在处理此案时一直是举棋不定，谕令曾国藩查复何贵清弃长就苏、有无秉读时，也反映了朝廷矛盾的心态。其实苏长失陷，那些卷宗早已毁于战火，尽管薛焕等人的确有秉读在先，但是已经无从查找了。此时曾国藩如果有心保全，只要据实复奏就行了，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曾国藩洋洋数百言的复奏中有一段关键的话：苏长失陷，卷宗无存，思道请疑之柄无容深究，将立以成守为大节，不宜以辽属一言为禁止，大臣以心计定罪状，不必以功柄有无为权衡。这得翻译一下，这意思呢，就是说封疆大吏以成守为大节，秉读有没有并不重要，而以有没有秉读作为定罪的依据更为不妥。这样的回复无疑是一道催命符。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统兵大员，他的意见，他的分量可想而知。听了曾国藩的上奏，12月7日上议始决，谕旨将何贵清立即处斩。接到谕旨后，何贵清如雷轰顶。凌晨时分，狱卒送来上路酒时，何贵清捧着酒碗，双手颤抖，泪如雨下。这一年何贵清还不满50岁，而他为之苦苦奋斗了27年的仕途，也就从此走向终结。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诸君莫作等。 心。